本集是由台塑生医赞助播出。
我们最近有好多的计划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中，
超多，
对，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但是多亏有我们的干爸台塑生医的神救援，我们的精神还是能够能量满满的。
没错，
我们今天就要来推荐之前有介绍过的台塑生医一之方的缓释 B 群双沉定，
而且这款也让我们重拾了对 B 群的信心。
对，因为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嘛，我个人几乎每天都会补充保健食品，也包含 B 群。
嗯，
那这款呢没有那种很刺鼻的药味，蛮好下咽的，重点是它的效果我觉得很不错，可以感受到身体的续航力有明显的提升。
嗯，
像我之前去运动前吃一颗，运动完继续工作都没有问题。因为台塑生医一之方的缓释 B 群双层定呢，有独特的缓释技术，它破除了 B 群是水溶性容易流失的特性，让 B 群可以在体内缓慢的释放，持续释放能量有达到10个小时，让身体有效的利用。
对，而且我也有观察到，因为一般吃完 B 群上厕所的时候都会黄黄的嘛，那我吃过其他的 B 群可能1-2个小时就没有颜色了，但因为这一款是缓释的技术，所以一整天都会黄黄的。
对，
表示说它真的是一点一点的随时在帮身体补充能量。那像我身为一个上班族，就是要每天的早起，所以真的很需要体力的救援。现在我已经习惯说早餐都要配着吃一颗，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长期我有觉得整个精神的专注能量跟以前比起来有比较足一点，好的状态也能维持的比较久。
对，建议大家最佳使用时间是早上吃早餐后，它可以帮你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嗯，
体感差不多是真的维持差不多10个小时上下。
对，
另外台塑生医也采用复方设计，添加了19种复方的氨基酸、五味子、牛磺酸、乳清蛋白等成分，所以体力才会有补充的感觉。
嗯，那这一次台塑生医给偷听客们的专属优惠，
来，
即日起到2024年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底之前都 OK 哦。只要输入折扣码 Talking Story 的全小写 Talking Story， 就能享单品8折，而且免运。
赞，赶快点击下方资讯栏连接，输入折扣码就能有优惠哦。如果你也在找好的 B 群，就来试试看吧。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哇，我们今天又来宾啦。
哇，太好了。
我觉得这位来宾哈，相信大家有在关注什么鬼界啊、YouTuber 啊、Podcaster 啊，多多少少都会认识他。
是的，
对，让我们欢迎彤彤彤仙姑。
Hello， 大家好，我是童言鬼语的彤彤彤仙姑。
哦，必须说当初哦，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彤彤的故事，因为你有上过黄小爱节目，然后你更早之前有上那个台湾电视节目。
对对对，那个鬼话连篇的部分。
对，然后其实他在鬼界已经打拼很多年了。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啊，他的故事真的都很可怕，像最近非常有名的是那个蜈蚣将的故事，对不对？
对，蜈蚣煞。
对，如果大家想知道是什么故事的话，直接去那个彤彤的 YouTube 搜寻那个蜈蚣煞，就可以直接看到故事了。
嗯，
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彤彤，当然是要邀请他来讲故事啦。而且之前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不是好笑，就蛮特别的事情。我在邀请彤彤的时候，他就说，嗯，那个我们可以尽量不要在晚上讲故事吗？可是我蛮好奇是为什么。
没有，因为其实啊，嗯，就是以正常来讲，其实人家3点以后就是黄昏西下，会人家讲比较偏阴啦，就已经没有阳光普照的时候。可是基本上有些人就百无禁忌啊。可是我的禁忌是宁愿就是早一点录，不要晚一点录，因为有时候你在录这种频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旁边有没有人陪着你一起听故事。
应该是有啦。
对，我们都非常的相信。但我们很常就是因为时间调配的关系，我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录音。
对，
所以就有点无法避免。
对，那你曾经是有发生什么事吗？在晚上录的时候，还是你从来都没有在晚上录？
我从来都没有，甚至我去小爱的频道，我都尽量要求在早上，或者在下午的时段，不在晚上。对，
彤彤的 YouTube 是去年鬼门开的第一天开的嘛，对不对？
没错。
那你为什么选在鬼门开的时候讲故事？
胆子很大，
我觉得太应景了。
真的是很应景。
对，因为据我们的了解，彤彤应该是有感应能力的，对不对？
是。
所以那在鬼门开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真的能力比较明显一点点？
嗯，像说农历七月以及清明的时候，其实磁场会有差。而且我觉得这一生中觉得感应最强应该是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时候其实死伤的人太多了、那时候甚至连地府啊都无法去收就是多出来的人、就是、
要排队啊，
对，因为有些都是非在时间以内所走的嘛、对，所以这地府就曾经有听到地府就是可能在走到马路上啊，就有地府之人就是可能在出来收魂，他就在那边慢慢说哎呦怎么这次人那么多，我们楼下都客满了我们要怎么收对，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是疫情的时候，其实真的那时候磁场跟状况大家真的都很不好。对，
所以其实在鬼门开的时候讲鬼故事也是一样，尽量不要选在晚上讲，其实都会比较好，是不是？
对，会比较建议了、要不然就是说如果真的晚上讲故事的话你就点个静香这样子。对，环境磁场也会比较好一点，而且你们在讲故事的人会比较安心一点。
彤彤刚超贴心，他来的时候还带了两包小礼物给我们
对，
然后一个里面都有装那个
檀香，
然后就让我们在可能说故事的时候
可以挂在旁边。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可以在讲故事之前然后先把那檀香打开然后放在旁边，对不对？
对。
那当它没有味道的时候是代表是把什么东西驱走了吗？还是只是它就是刚好香味
只是它没有味道
自动挥发
哦，我刚才期待说是因为它挡了什么东西吗？
哦，没有
因为常常听到说什么如果挂护身符啊它自己断掉表示说我帮你挡煞。
哦，有可能，因为像以前我因为本身就是观音的嘛，所以小时候我妈很喜欢买那种玉佩给我戴，然后就曾经我妈去那个板桥的妈祖庙拜拜，就回来的时候我妹玉佩还在，我玉佩不见了，我妈觉得不可能啊，拜拜的时候一起带回来怎么可能不见，然后那时候我妈说会不会她帮我挡了一个灾、然后重新再去请一个新的玉佩让我再重带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些可能佛珠或者是一些佛具都还蛮有能量的。而且我们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的学弟他们去可能宿营还是什么的，
对，
然后那边闹鬼很凶，然后后来是其中一个女生的手上的佛珠好像就突然间断掉，
对，
然后还黑掉，就觉得哇，这个原理真的超怪，黑掉就是代表很凶，对不对？
对，他不管是佛珠什么颜色，如果说他是其实佛珠颜色白白种啦，只是说我们那时候也没看过佛珠颜色嘛，那如果说它的颜色可以瞬间变黑表示它应该是挡了一个很大的灾，对，或挡了一个很凶的恶、都有可能。
好可怕，
超可怕那今天啊我们非常的期待我们的来宾会带来什么可怕的故事。
我超期待。
对，那要请童仙姑帮我们简介一下你讲的故事大概会是什么内容。
对，简介就好。
对对对，小讲。
我今天会带两则故事，一个就是旅游发生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医院的。
好可怕，我觉得每次听到医院我就会很毛耶、
对啊。
好啊，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听故事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偷听 story。
我今天呢就来讲我之前就是十几年前，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四处旅游，吃一些好吃的啊，去一些风景的地方去走走逛逛，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有男男女女嘛，大概四五台车，我们朋友一起就是去一个南部的风景区，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在那边住两天一夜，然后那个环境呢很清幽很漂亮，它的民宿呢就属于像那种古色古香的那一种，就是很有情境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很漂亮，然后它的摆设有点冲突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其实到了现场发现其实就是很像露营区，它一边是像露营区一边就是人家民宿的地方，然后它是独栋两层楼啊，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那天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有点不太对了，只要我还没进那个地方在走路过程是我就觉得开始有点头晕头痛，我就问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其实你也知道人相处久有些朋友是物以类聚，他们可能稍微有那种体质，我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他说没有啊很舒服啊，环境清幽，然后芬多精什么挖锅之类，我就想狗屁因为我当下闻到是一个特殊的味道，就是那种胭脂味道，就是
香的，
对，就是胭脂水粉的味道，就是那种化妆品的味道那一种的，那我就觉得怎么你们跟我闻的不一样，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奇，可是那时候想说啊，算了我们先去放行李嘛，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屋主他们帮我安排就是 独栋的一两层楼的那种就是套房，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环境也太古色古香了，那一进去呢一楼它就是有六张床，那很像那古代的那种床你知道吗，木质床那一种，就一楼就是这种，然后还有那个黑胶片，这种机台就整台机器就是在门边这样子，然后他的化妆台呢也是很古色古香那一种，我想说嗯，我是来了另外一个环境还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二楼呢他就是大通铺的，可以睡到六个人八个人，然后也是很古色古香这样子，我就觉得哇这地方其实蛮好的，看起来很舒服啊，可是真正恐怖都是来自于晚上所发生的。然后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大家就那天玩得很疯，就该吃吃该喝喝的都大家都其实都有去玩得很高兴，晚上大家都累了嘛，洗洗澡的时候其实有人在洗澡过程就发生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因为有人就说他说他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敲玻璃门，
嗯，
因为他是那个干湿分离的嘛，所以他在那个洗澡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敲玻璃门叫叩叩叩，他就想谁那么好奇，他说谁啦谁啦，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也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又继续洗澡的时候就觉得一阵冷风吹过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那这时候他说他隐约好像闻到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就是烟，又是胭脂味，就是那种化妆品的味道，就觉得淡淡的味道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突然在洗澡的过程他突然听到一个一个女生的这样轻笑的声音，她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她就觉得算了赶快洗一洗赶快出来，她也不敢耗太久，她洗完澡出来之后她那时候就是没有很淡定，她说厕所有问题，然后大家说什么问题啦，就其他人进去洗没有，就是其实我们那天去大概十几个人嘛，然后其他人去洗都没有问题，就只有唯独他有问题，那时候就轮到我洗的时候就觉得反正我一进来磁场我就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可是在当下呢我觉得这个空间里面不止我们，不止我们这十几个，可能还有更多更多，因为我一直在重复看到一些像幻影的东西，就是在重复之前可能在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就看到有人突然在敲桌子啊或拿什么东西之类的，可是看起来就不是我们现代人的感觉，就那种很就像有点像古代人的感觉你知道吗，那幻影就是那你看出的这种感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算我可能看错，太累可能今天玩太嗨了怎样，就晚上轮到我们大家睡觉，因为我们睡二楼嘛，男生就睡一楼这样子，因为不想跟他抢床，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楼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上厕所，可是主因不是厕所让我想上，而是我听到有人在唱歌，你知道因为我们二楼啊，我二楼这样看下去那个黑胶我以为是有人动到那个黑胶你知道吗，所以有那个声音出来，然后你就听得到就那个声音就是很微弱，然后你隐约你就听到有人说我等着你回来，要等着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就唱着这种歌，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那时候我其实有点毛，我以为是那黑胶可能谁让袖珍去给他按到干嘛，可是重点上面没有任何人黑胶片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看他在转干嘛就没有，可是那声音就隐约一直就出现在你耳边，这时候我想上厕所，因为厕所都在一楼嘛，我想说算了不管他，我就想下去厕所，就我刚好下去厕所的时候厕所旁边就化妆台，就突然看到一个女生啊穿了一身像旗袍的衣服，我就想说我们又没有 cosplay 大家是干嘛在玩什么游戏嘛就看到有个女生就坐在那化妆台上面，然后她也不讲话，然后就静静坐在那边，然后好像感觉又像梳着头发又像摸着头发，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们里面是谁晚上不睡觉在那边搞东搞西，我想说先去上个厕所这样，那上个厕所之后我再出来我又看那女生还在，然后我就想说谁，我就过去看她，就拍了她肩膀，她突然头转过来是没有五官的你知道吗，然后因为那个女生虽然没有五官但是脸色苍白，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手上伸过来，因为他已经看到我了嘛，他手上伸过来好像要抓我的感觉，突然那个女生就就突然那种声音，我就觉得很毛，你知道，我觉得说这现在怎样，你想要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大叫，然后大叫的时候我朋友就起来了嘛，你就想说哎，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大家开灯开灯，就看我整个跌倒在地上。他说你怎么了，说有女人，有女人，那时候已经讲话就是已经语无伦次、我说有女人，有音乐，我说谁啦，没有啊，都没有，大家都睡得很好。然后大家也看说没有东西啊，然后大家说就关心关心，安慰安慰一下，这样我想啊继续上去睡。可是这时候大家就正要入眠的时候，那个音乐又来，我等着你回来，要等着你回来。这时候大家都起来了，
哦，大家都听到了、
大家都听到了，每个人都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看那个黑胶片，因为只有那边才有那个东西，他就看没有片子没有动，那这声音怎么来。就因为我们里面是我们去十二个人，真正有看到化妆台坐的那个女人只有三个人，就我跟另外两个人，一个男生，我们两个女生，这样子。就突然我们就是看到人就突然叫了一下，那其他人就搞不清楚我们到底看到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其中那男生胆大，因为他睡一楼嘛，他胆大，他就要去摸那女生，那女生头就滚下来，就尸身分离，你知道，头就下来就滚到不知道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大家就叫啦，就说这什么东西啊，这怎样啊。然后因为我们看得到人就吓到了嘛，没有看到人就听我们的讲话的方式跟那种口吻，就是他们很惊吓那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还要睡吗，就大家都不敢睡这样子，就想说那我们就去外面坐好，因为外面有凉亭嘛，我们大家十二个人就出去凉亭坐着这样子。就突然在这个时候门就被打开了，我们大家都已经出来了，这时候那个房间门就被人家打开，这样叽这样开了之后，我们想说谁在里面，谁还没有出来。我那时候算个人就算怎么13人、可是
你们只有12个人、
对，我们只有12个人。我想说怎么13个人，那时候我也不敢讲，因为我真的很怕到人，你知道。哦，那时候我就嘴巴在那边讲说好了好了，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只耽误你一天，我们两天也只住你这一晚，这样子不好意思，如果打扰到你们，我们很抱歉，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时间过我们就会离开了，啊，请不要吓我们，这样。因为我们大概心知肚明了嘛，那 我大概知道什么状况了。然后这时候我旁边就突然听了一个声音说你要去哪里，一个女生声音很低沉，然后问说要去哪里。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想，因为我有朋友问说没有啊，就在那边等到天亮啊。然后突然我朋友说你在跟谁讲话啦，我说你刚刚不是问我去哪里，我说谁跟你讲我要去哪里。我们大家都滑着手机在看，现在就一直在看，现在三点四点，想说天都还没亮一直滑手机，谁在跟你讲话。然后我就说好，我就想说好算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进去房间。然后这时候我去房间之后啊，就大家奇怪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上厕所没有出来嘛，就有人进去看我，就看我坐在化妆间，然后在梳着头发。那时候都是烫，我那时候长头发，我就那边梳着头发。然后我朋友在那边问我在干嘛，他居然看到我在哭，他说我在哭着边梳头发。他说为什么你都不回来，你到底去哪里了，我等你那么久，你到底去哪里了。然后就一直回这种话，然后现场人听就觉得很毛，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样子。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手机以前都有一些老师电话，然后给他打电话给那些老师求救，老师说他在那个时候听到我的声音是重叠的，就是另外一个空间的声音跟我原来的声音两个重叠起来，所以听到好像是我的声音又非我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已经在那边梳头在那边哭吗，然后我发现其他人就过来要关心的时候，突然头一转就瞪那些人。他说我那时候眼球是翻上去的，就是已经都是白眼球，几乎看不到什么黑眼球，也看不到这样子，就觉得很可怕这样子。然后我的表情跟态度就很凶，我说你们要干嘛，滚那样子，叫他们滚那样子，很凶。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吓死了，赶快就是打电话给老师，老师一听就知道出问题，老师就在电话那一头就是可能有点香，先请示神明问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在哪里，要地址。 然后老师就开始就是现场就执行一些法会啊，因为一些其实电话里面就只能开扩音暂停，然后把电话尽量离我近一点，然后老师那边法会的时候就很不舒服，就一直很凶，他说滚滚，我那时候就只会讲这一句话，其他话都不会讲，然后那时候又一直哭又一直叫这样子，就是有点像人家说中邪的感觉那种感觉、那时候老师就是不知道念了十几分钟吧，然后老师说我包包里面好像随身都放一个平安符，叫我朋友给他拿出来放在我身上，这样要丢也要丢准这样、就是对，那时候他们就每个人就拿我的东西手在那边抖你知道吗，那真的要把那些东西放在我身上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松了一口气，因为瞬间我就安静了，我就好像睡着一样，就躺在椅子上，就躺在上面不动。然后那时候就是朋友跟老师说，老师老师他现在不动，然后这样子，我就说没关系，先他休息，好，你们先休息。然后老师说，那你们还要住几天？大家说我们那可能再住下去，大家笑笑说，我们说完天亮我们就走，然后说好，你们天亮赶快走，走的时候赶快去大庙过一过路，或请当地有没有比较殊胜大庙的老师啊，赶快先处理一下，那、你们再回来会比较好这样子。对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奇遇。
大家都知道我们听了那么多个可怕的故事，但我觉得这次同仙姑的故事真的很可怕。
应该是我们太久没有听到太可怕的故事。
对、而且重点这个是亲身的经历、
对、
对。
我蛮好奇当下的感觉是什么，你自己被附身的时候、
因为只要每次被附身的话，基本上就是人是我，可是行为举止就不是我，就变成说你的行为举止都是被另外一个东西给牵引着、
你是有意识的，
有意识
的哦，就感觉你看到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任何的动作，这样子，
没错。
哇，感觉那个灵体非常有执念跟怨气的。
就是之后老师有去特别关了嘛、老师发现说他可能在清明时代的一个女生、然后这一个房子是当初他们的地方，应该是说以前就是丈夫嘛、他们的先生的地方那样子、只是说因为这男生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男生负心啊、
就不回来了，
对、然后就像人家就等了那么多年，
对、
等到之后疾病而离开，带着是怨念，所以他一直无法投胎，因为他也没有家人，所以当初在这边建盖房子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哦，是这样。哇，我觉得这个 Airbnb 是 Airbnb 吗？它是一个民宿对不对？那现在还在吧？
还在哦。
那可以说是哪一区就好吗？
对，我很避雷一下。
我很喜欢去南投埔里。
大家小心一点，
我们没有说是哪一间
哦，
但是你们就是稍微看一下古色古香的，应该是红砖吧，至少会注意一下啊！我真的觉得好可怕，而且真的画面感很重哎、
对啊，
就是尤其是那个头掉下来那边，真的吓死大家。那你当下到的时候有马上就有感觉了吗？其实
当下是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还好，只是看到当下你会觉得很恐怖，因为那男的就去拍他头掉下来，是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叫，
对、画面太冲击了，
对，三个人哇叫的跟比鬼还可怕。其他人因为看不到就被我们叫声吓到，
对啊，其他人一定吓死，压力很大、对，因为我想说如果我们很常跟有体质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他们很常会讲出一些突然一句话，讲说哎、现在不要讲话，我说哎、怎么了，你旁边有人，我最近吓死，我到底要怎么办啊？
很无助哎、
对，刚刚讲的是彤彤旅游所发生的故事嘛，像其实彤彤刚刚讲有带来两则故事，那另外一则呢是，是在医院的，彤彤应该曾经有去过很多那种闹鬼的地点，有感受过、那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医院吧？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医院是生也是死的地方、
对，
然后当然就是什么东西都有来来往往嘛，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去医院啊、其实 我不喜欢去医院，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很排斥医院，对，所以我都会带一些比较平安的东西进去这样子，因为每次我只要到了假如比喻啦，可能今天我去新北某家医院好了， 你那时候你进去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在那环境待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你除了闻到很浓的药水味道，因为有些人就是无感，
对 对, 對，
有些人会闻到药水味觉得还好，可是我是、无感都开的人，所以我的嗅觉是比一般人还要灵敏，而且是可能味道是乘于五倍以上的，可能一般人家闻到药味都是很普通，但是闻的都是比别人还要浓又重的味道，
不只是药味，应该是有别的东西混到的味道吗？
有可能，甚至是如果你在急诊室、你只是经过，那个血的味道就很浓、对，然后如果像我去拜拜啊，去庙里面，那香的味道就会很重，对，就是味道就是比一般人闻的还要放大好几倍。
那你在医院里面是走进去，你除了闻到味道之外，你因为你说你五感特别强嘛，
对，
那看的话你会看到东西吗？
有，我看过、我曾经看过，就是一个人才刚往生，病床还没有推出来，我就已经看到那个人已经出来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过世吗？还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状态？
突然的，他可能应该是疾病而往生的、对，那时候家属已经急救无效了嘛，就放弃急救，因为其实那时候我离他距离很近，所以那时候家属跟医生在对话其实都听得到、所以那时候就家属就放弃了嘛，就放弃急救、那时候我就看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到他病房里面，因为刚好我那个朋友在同一间病房、对，然后那时候我真要进去看他，就还没进去就看了一个穿着病人的衣服一个老人缓缓的走出来、然后走出来走我就想说阿伯，那阿伯看起来到七八十岁哦，可以在家里走路这样，身体很勇壮这样，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想过他是往生者，
他们尸体哦，
对，尸体、等我进去的时候他那白布还没盖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脸我就傻了，我就想阿伯，刚刚我看那个阿伯然后把白布盖起来的时候瞬间的毛感就起来，你知道吗、
我没有想到会真实到会分辨不出到底是人还是灵魂、
因为我刚刚也很想问说，如果看到的话要怎么去分辨说他到底是人还是另外一个世界的、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只要是正常的人非意外事故啊，很多人是都会用原来的样貌在街上走、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可能要经过的时候，很多人就像有些人就说，我为什么每次我在跟人家擦身而过我要闪一下闪一下，我说
是刚刚在原地跳舞
是不是？对，就大家觉得很奇怪，可是重点我没有奇怪，只是说我在闪那种东西，尽量不要跟他擦身而过、因为每次只要跟他碰触一下，我身体就会那种毛毛的感觉，就会起鸡皮疙瘩、然后头皮就会发麻，我就知道啊，原来是那个东西。
哇，那这样也很辛苦，走在路上都会
就是偶尔我其实不会常常可是你会看得到他的表情就是蛮一号的，不会像人有那么多的情绪跟表情、他们就是蛮一号的感觉、稍微看一下还是会有还是可以
可以分辨
的，
是要认真看、但如果没有认真看到表情的话会真的以为是人这样子。
哇，对，
那我们现在空间应该是只有五个人吧？
很干净，很干净，
应该没有看到我们。我们就只有三个人。
没有没有，我们这边很干净。
OK， 太好了。那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遇过真的超级恐怖的事啊？
有，我那时候是电梯，大家都知道医院的电梯，就有时候会送一些往生者啊、或者是病人之类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搭那个电梯啊，我就要上楼去找我朋友。就上去之后在同一个空间，一开始我以为没人，事实上里面有人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我都很不喜欢乱瞄，在医院里面我不喜欢那种左看右看这样子，我没那种习惯。然后我就可能要上六楼，就上去的时候、我开门要出来就什么时候里面有人，对，然后我那时候也不当一回事哦，我就想哦就这样。然后 我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搭那个客梯是专门在送那遗体的那一种，对，我没有注意到。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时段他可能那种电梯他不会开放，有时候他们开放可能是刚好要送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出来的时候看完我朋友就同时要搭电梯离开嘛，就那时候我要按一楼的时候突然一只手也出来要按，但是他按的是好像 B1 还 B2 忘记、就是要按那一层哦。可是那时候我就看那个人的手就清清白白的这样子、然后也没想太多，想说因为这种人生病身体
病
对
比较苍白，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很正常嘛，对不对？然后突然就问我说小姐你要去几楼，我就说没有去楼，因为我也不会有习惯，因为在电梯里面他可能是比我早下来怎样、可能有瞄到还怎样，我也
不会
想
太多，
对。可是知道他就在那边啊，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 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刚不是按 B1 B2 吗？我要去的是停尸间，我在那里哦。我想说你干嘛跟我讲，
还跟你互动，想跟你聊天。
当下真的以为他是人，结果他跟你讲这些东西。
我那时候快翻白眼了，你知道？那时候是有点怕，但不至于那么怕。我就觉得这个阿嬷很棒，你知道吗？死就死，还跟我讲说你要去哪里，还问我说要不要一起下去，
想聊天了。
对，然后想说啊，算了啦，然后就说啊，我就是说啊啊，阿嬷祝你一路好走。阿嬷说呵，谢谢哦。哦，对。
感觉医院真的超级多的、欸，
对、啊，
很多。
但是我蛮好奇的，那医院跟可能坟场，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恐怖？医院吗？
嗯，医院，殡仪馆，
殡仪馆是比较恐怖的、
嗯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在殡仪社做事的嘛、嗯，所以常常会去殡仪馆啊，去哪里去处理一些事情。嗯，然后记得有一段时间，因为我陪他在处理一些，就是可能往生者的一些功课干嘛，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去探探别种不同行业的东西去学习一下，那时候我就陪他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殡仪馆让我觉得是比较毛骨悚然，是因为很多大体都刚送进去、然后送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环境当下那种气氛那种氛围是让你觉得很有压迫感，你会莫名觉得心里会很有压力，然后压迫感会让你觉得喘不上气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就是一个很 TK 的人，你知道，很北吧的。然后说：“哎呦啊，就大体嘛，人死以后就放这里啊，放了之后7天家属来领就要送去火化。”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人讲话都很北吧，我就心里就会骂，那死白目，讲话不会讲，不要当人好了。有时候我会，因为有时候讲话真的很直接，你知道吗？对，然后呢？就他有一次就是跟我讲说等下那个礼仪老师要来可能要帮大体化妆啊干嘛的、他说那你等下要不要在这边看老师化妆干嘛，我想哎、也可以我没看过、就没想到那一副大体他是车祸离开的、然后就肢体不是很完整，所以那一天老师是带着他的一些假肢体过来要帮他装上去的、那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我有点怕是他头都已经猫进去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脸好熟悉哦，刚在那里看过、对，我就觉得好像在那里看过，然后我也没想太多，就老师就是整副嘛，因为没办法百分之百回复，至少80%给他整个用到好这样子，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在旁边就看老师在作业，我突然想到说我在那里看过他，他发生事故的那个路口我有看到他发生，就是他躺在那一边那个人、所以我们已经有碰过就是有碰过面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给我感觉很熟悉。
他会看你吗？还是
他那时候已经掰了？那时候他是被货车撞死。
对，我说他，你最后看到他的那个灵体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他给我感觉是没有感觉很恐怖啦。可能家属可能也处理得很好，老师也做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比较让我觉得不舒服是可能他的外形，那时候因为第一次看过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有点让我觉得不太能接受、可是我心想说为什么我对他有熟悉感，原来是他发生事故的那天我人也在场，哇！所以我有看到他的样子，那时候是看到样子我真的差一点在现场吐，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而且现场是车子直接，因为他是骑摩托车嘛、那时候我记得他是骑摩托车正要右转，车子就直接那种大货车也要右转进来，可能没有跟他就是之间的距离抓好，这样就把他整个撞下去，就 连人带车整个干过去，之后那时候
那个状态就很糟糕。
就虽然他戴着安全帽啦，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他那个时候帽子啊他那个眼睛那个眼罩整个都已经起来、所以我已经看到他半边脸的样子，我没有看到全部，但我就看到半边脸，然后身体其他地方因为车子碾过之后他的肢体都断掉，那个血就流出来，而且他那个气脏都外露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整个大傻眼，然后整个就觉得很害怕，你知道那时候真的要叫救护车真的手都会抖你知道吗、报警叫救护车，现场很多人都要报警叫救护车真的手都抖，
太可怕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说为什么我对他熟悉感，因为我们 就是见过一面，
曾经
有见过，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请就是希望他一路好走，希望药师佛来接他到该去的地方，那样就没病没痛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集好像需要十八禁黄标
太有那个画面感了，好可怕哦。
啊、真的是这样子、欸、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也是有些是小朋友、啊、你们不能听吧、
嗯、对啊对啊，很多妈妈会放给小朋友听、嗯、这感觉不太行。
对，
但我知道童仙姑从小就有很多灵异的经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说啊你可能有这样子的体质？
应该是说小时候开始就有了、嗯、而且那时候我有预知能力，就是说可能我今天走到哪一条巷、嗯、哪一条路好了，就在我们家附近、嗯、我可能觉得很不舒服、嗯欸、那很七到十四天就有人往生、哦、屡试不爽，试过太多次了，
哇，一有感觉就会出事、
啊、对对 对、嗯、就是好像那边就是一定会有人走、嗯、然后很多次，然后再来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家长辈很不喜欢就是自己吹后捋一捋，因为我那时候我就常常说啊，妈妈骑车车小心，我妈以前骑家车啊会有两轮车车撞到这样子，或者跟我妹说你走路小心会跌倒，我妹那时候在一楼跌的狗吃屎，上去跟我妈骂的，跟我妈哭
乌鸦嘴
对，就是常常会这样，要不然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家刚好是一个 T 字路型，对，然后远远就听到有摩托车来，我突然就跟我妹说撞了撞了撞了，我妹就赶快跑这时候还没有听到撞车的声音，我妹就赶快跑进房间， 我妹就跟我妈说妈姐他们靠北说撞了啦，就突然砰一声，因为转、啊、因为她在转弯角的时候就撞到那个房子那种凸出来一块的墙壁、嗯、就只能撞下去，那个人还很镇定起来把摩托车牵着就去骑走，你知道吗？然后我妈那时候我妈可能也慢慢习惯了哦、嗯啊，我还乱不？
也不说你乱讲了，这样
对，以前都会一直骂，就说、嗯、你有卖欧北贡啊，干嘛？以前就是讲很多有的没有的，
嗯，是不是没有人敢得罪你？
对、
啊，因为你一句话可能就让他走了，
啊、好可怕。
因为我曾经有问过一个老师，嗯、就是因为我以前都常讲不好的、嗯，就是常常就预知到一些很不好，可能人的死亡啊或怎样之类的，或者讲一些微博这样、嗯。然后之后我就问老师，老师说这是先天的命质。对，虽然我没有带先天的那种官职或者是那种就是要处理事情那种真正仙姑的那种体质，我是没有那种体质的，所以我从来不会处理事情跟办事，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还蛮庆幸的啦，因为这样子我其实就不用承担太多因果问题这样子，也不用去处理那么多事情，可是因为这种体质其实也很困扰我，然后我就问老师为什么都不能像别人一样讲好，然后就老师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个客人一个女孩子，他有一天他就是参加他一个朋友的婚礼，然后因为那个女生那个当天的新娘啊，因为就是做人工受孕很多年，大概五年六年吧都没有怀孕过，就那天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新娘跟新郎不是来敬酒嘛，
对，
然后那个女生就很高兴跟她讲恭喜你哦三个月，然后那个新娘一直都不相信她真的有怀孕，因为她太多失败了、就是失望已经累积到她对任何事情她都不太相信了。
三个月女生是不会有感觉的是不是？
好像不一定耶，都不太有感觉，
每个人体质状况
都不一样，
她连孕吐什么感觉她都没有，对，而且她肚子也没有很大，对，所以也没有什么感觉，但她四五个月才又肚子在膨起来，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她因为这个女生跟新娘的老公是朋友，然后他们也算是同事之后、新娘就想说真的有怀孕嘛，就跟新郎两个人就想说那找个时间去
医院看看、
对，就真的怀孕三个月、他是讲好的、然后老师说其实这种东西不用羡慕、可是如果像我们讲不好我们知道就不要去讲、不要去记这个口业这样子、对，所以
你有想说要把像这样子的能力关掉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有体质的他可能去找老师之后老师也会帮他关
关不掉，我
就关不掉，
因为很妙，因为那你其实没有关掉之前，你看得到、听得到、什么东西都会很有感应。可是当你关掉的时候，你会感觉会更敏感，你看不到，但是敏感的程度会好几倍以上，你会觉得你会开始疑神疑鬼。可是因为我是突然这个时间又开了，我就问老师说：“你关有效吗？”老师说：“你就不用关了。”你这辈子你就要好好修身养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确实几间的那种佛堂没有一间适合我，之后我就找到一间适合我自己修身养性的时候，慢慢能量提升，就是我不是说我可能经过这条路这条像在小时候可能不舒服，我知道可能会有人往生，对不对？然后现在的状况是我可以直接看得到 如果像那种交互病房啊，或者是安宁病房啊，或者是特殊病房，如果说时间到，我就看得到上面有一个牌子跑马灯，就写说陈家，陈家家哈，陈家家哈，可能就是4月4号几点几分E。嗯，就会讲他时间、哦、死亡时间，就直接会给你看，
哦、而且还用跑马灯的形式，
对他就会
先进，
很先进的
电影哦，电影超
酷
的，
对，他们会慢慢 up 自己的一个条件，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时间。他应该是说有些人的时间是不能去强求的、嗯、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可能要换什么换一些器官啊，有些不是会跟家人去核对自己的器官适不适合可不可以来做使用嘛、
嗯嗯、
对，然后他们就是我就有时候看那时间我都摇头，我就觉得说因为他时间已经注定了，顶多你让他多活一两周这样陪陪你们、嗯、可是家人的身体就受损，因为没办法器官移植给那个重病的人嘛、嗯、可是没想到时间两周还是会走啊。
那如果你这样子算是干涉嘛，然后会影响他原本的命？
不会，因为基本上我不会去提、
嗯、
对，我已经对我会看到，但是我不会去提，因为重点那是人家家务事、嗯、你去提起来人家小心那个家属来揍死你
那如果是自己朋友或者是亲人、啊
嗯、如果很熟的朋友，像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她住在桃园，嗯嗯嗯，然后因为那时候她已经算是二婚了嘛，嗯嗯嗯嗯，那时候他们就是办在那个大溪还是桃园一个高尔夫球场、嗯、一个婚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婆婆，婆婆人很慈悲，人也很好，我就突然那边摇头，我就跟她说你婆婆时间不多，因为那时候她刚好也怀孕5-6个月了嘛，然后又结婚这样子，就没想到结完婚之后婆婆就倒下去了、嗯、我就说3个月可能你们就看她喜欢什么就尽量去配合她这样子，就大概提醒她这样子，像因为像那种比较熟悉朋友他比较了解你讲的是真是假，所以他们会接受度会比较高，他们会尽量去完成另外一个人的心愿干嘛的、嗯、对，所以那时候他也是时间到好像真的3个月就走了，那时候他也是请我们帮他找有没有人可以离世什么帮忙一下这样子、嗯嗯、对，就帮他们处理一下、
哦、所以基本上你其实只能稍微提醒，因为你也不能直接去阻止他去做什么事情嘛，
嗯，对，
因为感觉他是会有代价的，
对啊，感觉就是知道天机的那种感觉、嗯、
就是像很多人都说因果嘛，嗯，那人家的因果其实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去多余干扰的话其实人家因果会反噬到你身上、哦、所以会建议不要，所以我们也尽量不贴纸啊，
嗯嗯，
对，
认同认同。那同线故是不是也有观音跟在旁边？
哦、对，因为本身我从小就是观音系的嘛，嗯，然后之后我就是曾经有一次问过一个老师，那时候我其实我以前有录过那个命运好好玩，嗯
哦
对，然后那时候里面有个男老师他就很妙，因为我那时候身上带一个观音，可是我那个观音已经拿下来这样子、嗯、那老师说哎、欸、你胸口很亮，我说不会吧，哎、欸、18斤哦，然后老师说哎、欸、因为胸口亮他发现到是一个观音的印子、哦、然后在胸口发亮，他说你是带观音，他说你以前是曾经发生一个重大事故，差点连命都没有，是观音救了你、哦、我想说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家人知道、嗯、然后因为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国中的时候、嗯、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其实有距离，我们要骑脚踏车去上学、嗯嗯嗯、然后在学校的路口就是在等，就是过马路嘛，红绿灯在等，就那时候有一对就是兄妹，嗯，好哥骑摩托车载妹妹要上学，可能快要迟到，骑得很快，他的手把，他摩托车手把不小心就是 A 到我的脚踏车手把，整个人就甩出去了，嗯，对，那甩出去全就啪，就是破皮流血这样都有那样子，嗯、也脑震荡。我记得那时候瞬间掉下去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一道力量把我稍微就是缓缓的扶了下来这样子、嗯、没有很重的直接就是摔在地上那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走擦挫伤跟脑震荡的状况，就没有很严重、嗯、没有其他的那种骨折什么都没有、嗯、对，然后那老师也跟我讲说因为观音救了你啊，哇，所以那时候是 他说因为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个缘分。那我就问，我曾经就问过老师说，我很好奇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光明，就观音的体系这样子。老师说，因为你以前是在观音身边做事的一个小仙女。哦，
你说跟善财童子有点像。
算是。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做错事情，然后啊就不然后就没有承认自己的错，然后观音就说
把你打下凡，
对，他就说我那你下去重新修炼自己，时间短才给我上来这样子。
但是至少到现在你还是知道的啊，代表说他没有把你某个记忆给消除，欸，就是他还是要让你知道说你曾经是在观音身旁办事的。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玄的过程啊。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嘛。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还蛮感恩，尤其是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我妈就觉得很妙，为什么每次回来跟我妈说我旁边有小朋友。啊，我妈就觉得，欸，小朋友
那是什么？那是谁？
就是大家都，我讲比较笼统一点，大家都说金童玉女，
金童玉女，
对对对。那那时候就是他请了这两个小朋友在我身边陪我，所以高中三年就很平安的度过。
小守护神。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妈有个师姐，因为我妈那时候在开始修身养性了嘛，那有个师姐说啊，怎么可能，你女儿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命格，有那种生命根这样子。就有一天刚好我们去一个中南部的地方要拜拜，那时候要进那个庙的时候，突然那个师姐头就转，就看着门口，就跟空气讲话说，哎，你们那两个小朋友进来的时候不要大小声喊，哎，要安静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也有跟她讲说我女儿有两个跟着金童玉女，所以那个师姐之后才相信是真的有，
她也看到了，
对，她看到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感谢，尤其是我高中要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家很小嘛，那20坪小小的，然后那天我记得我关的灯，然后看着电视，隐约我就看到我的那个客厅啊跟厨房中间那个走廊，出现了一个很亮很亮的光，然后不会很刺眼，然后那个亮光就看到一个小朋友跑出来跟我掰，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好感动哦。然后那是穿着小肚兜，然后真的绑那小鞭炮头，然后出来跟我掰，好像跟我讲这三年时间差不多就到了，那我要我要离开
了，要
拜拜咯。对，然后就跟我掰了这样离开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好神奇哦，那时候还跟我妈讲，我妈说哦你好好。
对啊，就是真的很好有这样子的。而且会有感觉差别，就是如果我们一般突然看到一个小朋友跑出来，我们可能会吓到，但是你看到那小朋友他是散发是温暖的金光，
马上是一个熟悉的感觉。
对，很熟悉。那你看到他 你就跟他笑，你也跟他说好我拜拜哦谢谢，这样他就走了。哇，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人生太离奇了，真的什么事情都让我觉得太离奇万分了。
其实我一直以为就是只要有这些比较特殊体质的，或者是可能有跟神明有缘分的人，他们都比较不喜欢去讲鬼故事跟分享这些东西。
我比较叛逆。我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分享，而且我对我来讲可能是因为现代的观念，可能就觉得很多都是百无禁忌，只要不要去碰所谓的禁忌，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讲到禁忌，我刚刚在录音前，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彤彤说他平时在讲故事的时候，竟然是要躲在厕所里，然后关灯点蜡烛，这个不就是禁忌吗？
很有仪式感耶。
应该是说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要去记故事啊，因为我们其实每次在录的过程中，我们是没有什么投稿机，没有读机，什么挖沟都没有，
對對對對，
我们都是直接讲的，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是直接讲。可是我事前的作业我都习惯就是一定要在晚上哦，虽然我说晚上不喜欢讲鬼故事。对不 对， 對，可是那时候想说反正我也不是讲，我是记故事嘛，可是
有不一样。
对，然后晚上可能就两三个小时就躲在厕所里面，当关着灯，然后听得很恐怖的那种噔噔噔噔噔这种音乐，然后可能就更恐怖，就一连串我可能有一百个全部都恐怖音乐连放，你知道吗？
听播放清单。
对，然后就连续放，然后点个小蜡烛或开个小灯，然后在里面就用最短时间把所有故事重新就是再熟悉之后，我就结束了。然后隔天我就可以讲故事。对，就是很奇怪，我无法在正常的观念当下去记故事，我记不起来。对，所以就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很神奇，我就不可以学一下，
真的。我们可能在里面吓昏，五个小时才出来。
因为我还记得我们当初刚开始创立偷听史多利的时候啊，然后我们 刚开始讲故事，我们房间是关得很暗的，
对，
甚至是没这个黄光，可能就只有那盏灯，
对，就全关。
对， 对，那时候讲的时候，再加上艾瑞克音乐本来就很恐怖，然后我们就讲讲，然后我们都会发抖，我们回家都会超级害怕，
对，边讲边发抖。
但是我发现这样好像的确会帮助到记故事，因为我们当下太害怕了，我们记得这种恐惧感，
对，
然后隔一天就可以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出来，
对，就变成一个体感的记忆，
对，笔记起来，大家如果想要记故事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蛮极端的，我觉得。
像我们记录故事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会把窗帘拉下来，把灯光暗、可是我们发现说这样不好调灯，所以我们现在
画面会有问题。
那个暗很好调，但是亮不好调，
而且手机录的时候还有颗粒感，因为手机光感不好。
对，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就是不管了，但灯一定要亮，好暗随时都可以调。所以之前我们都是拉帘，就是拉下，然后灯稍微关那样子，就是很有气氛。可是我觉得真的你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不需要这一些气氛，其实就很有感觉了。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只要故事够真实，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实当下你讲出来还是会很害怕。
对。
对啊，同意啊。
对，
像之前刚刚有讲到说彤彤有去那个电视节目吗？
对，鬼话连篇，他们曾经有出一个计划，是邀请一些有体质的观众，他们叫做超胆观众，
对，
然后去外面探险。嗯，对，然后彤彤那时候也有被邀请。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就很瞎，那时候是因为十八岁，他居然在上面给我打26、27，我才能脸都变白。
对，我有看到，26岁，
对啊，
明明十八岁，你写26岁，
我明明就那么年轻，把我搞扰这样子。对，可是因为那时候会去，是因为我朋友啊，就是。我一个同学，他就是百无禁忌，然后也不相信世间上有鬼这种之说、啊，那时候因为鬼话连篇有流行一个副单元，就是鬼话连篇嘛，超胆观众的系列，所以那时候他就很好奇，想要去探险。那时候他去死就算了，还要带我一起去死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啊。那天其实我们去的是一个基隆的变电，那时候还不是变电厂，那个时候是去一个矿坑，死了十几个人跟一条狗。对，那时候去的时候基本上他也无感欸，然后都是我在那边感应中间发生了很多问题，甚至在个人感应的时候听到后面有人，因为那个矿坑的那个山壁啊，是之前因为以前被炸掉，所以就变平面这样子、然后在那个现场你会听到有那种空空
挖矿的声音。
对、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因为下过雨，所以它那个地是有一个凹度的，人下去都有一个凹度、那时候你下到你人都是瞬间你知道吗，就冲上来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在小饼访问过程，我隐约听得到我在讲话里面有个男生的声音，要很仔细听才听得到，有录到，然后是一个男生的声音。对，
Oh my god，
对，
天
哪。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这样好吗？可是因为第二次接受邀约是因为他们是跟我们讲说，因为他们有去看过我们一些影片，老师有特别去看那种灵感体质比较强、灵异体质比较强的人，去挑几个人出来要去做他们第一次做的一个特辑，叫做农历七月的特辑，
真的
还悬在鬼月。对啊，
对，而且那个变电厂是之前他们的那个灵异美少女有去过，然后有受过伤的地方，有去录过2、3次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录。我跟你讲，那天完全都不知道，
哇，傻傻就被载上车。
是啊，然后上车的时候那时候很妙，是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一台车5个人，我坐中间，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边一直叫说有点不想去，今天的感觉不是很好，老师居然在旁边一直点头示意说对，我今天也不想去。
老师也怕了，
大家都很闯。
然后因为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因为他有1、2楼，我们在1楼的时候，老师又问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录嘛，车上所有人都摇头不要不要。那没想到我们选到最好的地方就是在2楼，也就是他们当初出事的地方。那我们就到2楼也没办法去摇头，因为就只有唯一这个地方。所以那天我们在进去的时候，还没进去之前是在外面就已经发生很多事情了。等进去之后就做了很多感应，甚至是被那个，因为那时候接近滨海的地方，所以也被那个有一个女鬼附身。对，然后黑暗当中你去摸索到之前他们去录影没有录过的血手印啊，一些特别的东西，就那一集通通都出来了。
对，我觉得
血手印那个超酷的。
对对对，我看到童仙姑还一直闭着眼睛，然后好像在哭。
对，我们那时候完全感应是我那时候基本上应该是说 是我自己的 body 没错，可是所有的行为举止不是我个人可以去操控的、对，所以那时候几乎都是闭着眼睛在做感应所有的过程。对，
哇，太可怕了。
所以当下应该真的很恐怖吧，因为我们到现在真的都不敢去这些地方。
对，我们都不敢探险。
虽然说我们讲故事讲那么多年，但我们就是害怕。
对，很害怕。
我也是一样， 我基本上我自己也不会想要去做探险，因为第一、我们没有老师，第二、你也没那个本事，你至少有本事出去你就有本事回来。因为以前你去参加那种节目都是有老师跟啊、
对对对对
对, 對，可是这种是没有老师跟，讲一句难听，我们去那边冒险我们不是找死吗？
对啊，我真的觉得是耶、而且没有老师跟真的非常危险，即使自己有什么特殊体质、我觉得就像彤彤他本身就已经有菩萨的缘分了。
对，
但是你应该也不敢去啊。
不去啊，
感觉会消掉、你知道吗？就是能力有限。
对，应该是说之前有粉丝说叫我去开那个就是去探险直播干嘛、我就直接回说哦，不好意思哦，我从前到现在我是说过我不去、然后因为熟悉我的粉丝跟很久的，他就说彤彤就是不去啊，就是之前就讲说不去参加那种，不要去逼他这样子，至少有人出来画虾。对，
我们也很多，因为我们的听众都要偷听课，然后偷听课们也是很常会讲，我说哎、你们要不要去探险一下什么的。我觉得之后可以开一个团，但是我们站在外面给偷听客自己去探险好了。
对，我们就是在外面，你们自己进去。
对，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很怕，因为我们也知道卡拉体质很特殊，然后我体质，我觉得我比较是被保护的状态，所以我以前一直都还蛮幸运的。
对，我比较没有保护。
对对对，
我们都说是灵界戴森，就是我很容易去吸取一个地方的晦气、所以我容易黑黑的。
对，但他现在好很多了。
对，我反而是因为做这个节目、才开始比较好，不然我之前真的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他也是。有一点机身的状态，但他没有在帮人办事、就是也是帮比较熟的人看。那他当时看到我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是整个人都很黑、对，然后他有点出说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就我那时候租在一个雅房，然后他环境其实非常的不好，他说我住的那个地方非常的可怕，就是也叫我赶快搬走。那我的确搬走之后，然后又再加上做这个节目，我就、真的有越来越好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你说住的地方，其实我很多粉丝就觉得很好笑、我怎么每次我去租的房子都没有一间是好的。我住，其实因为我每次我这样跟大家说、有时候房子会骗人，你们知道吗？
房子会骗人？
骗人？他
你进去看的时候，骗你吗？
房仲骗就算了哈，只是骗钱而已，对，只是骗那个一个月的那个钱。可是因为重点是，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套房不错，觉得很舒服，可是你不觉得它哪里有问题？等你进去住，可能不到两周一个月，你就发现你的房子就出现了很多诡异事情。例如说，可能你发现你的东西突然不见，你就可能心想说，我明明东西放在柜台，怎么突然不见？然后你可能一下子去洗个手干嘛？你去做个事情，突然又出现，好，或者是你家里的东西可能被人家移过了。对、或者是有时候晚上你睡觉你会觉得好像有人在旁边看着你，会觉得空间当下不止你一个人，那每一天就开始会疑神疑鬼、然后你就开始会惊心胆跳，你可能会觉得什么，觉得做什么事情不顺遂啊，或者身体开始有疾病啊、其实有时候都是房子引起的。
哦，我非常同意。我想起来我们之前、因为我跟卡拉是室友，
对，
然后我们有一起去看房过，我曾经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房子是骗人的，就是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
的
我觉得他开的超级明亮，会觉得很像
光，哇、这个地方
很亮，很通风，然后整个环境干干净净白白的，然后灯都打得很漂亮
什么的。
但我一进去就跟他说、我觉得这房子是骗人的，因为我那时候进去我们就发生事情了，而且我在跟、他是你在跟房东讲话还是我？
我在跟房东的妈妈讲话。
对，那我在别的地方走，
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们同时有两条故事线在进行，然后我在后面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在跟房东讲话的时候也发生一些事情。
对，
对， 就我们就不细讲，我们可以后来再讲，因为听众听过了、对，我就觉得哇真的耶，大家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你的感觉很重要、对，或者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感觉到的话，你 maybe 可以请有这个能力的朋友。
所以以前我都很那个
工具人。
对，
去感应。
以前我那个朋友很好笑，他是做房仲的、他说你有没有空要不要陪我看一看。
哇，那你说我可以抽 0.5% 吗？
对啊。然后他说恐怖希望高一点哦。
那我就去了。
对，可是因为基本上我不去看人家房，因为其实 有时候那种环境，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就很难讲，有时候我会建议人家说看房要早上跟晚上，因为两种磁场的环境会不一样，对，如果我们是麻瓜人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是会有点麻烦，那因为像我这种体质比较特殊，我可能会请老师来看，所以我就直接请一个时段就好了，因为老师会直接看这个地方格局好不好，而是适不适合我，一看就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如果非我们这种体质的人，就一般麻瓜的话，担心可能住到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早上跟晚上去看，你们凭自己的感觉去看看。有些人说什么带狗带猫还带小孩，
哦，因为他们看得到。
对，我觉得小孩子嘛就衰，
对，
小孩子哭妈妈后可能肚子饿或拉粑粑，然后你就说他可能遇到鬼什么，就是有时候小孩子也蛮衰的。可是有时候像之前像我那朋友他们是做房仲的嘛，那个时候因为什么他会叫我去，他说那个房子已经很多人去看了，然后每个人都很喜欢，可是过没有几天突然那个就是喜欢想要买房突然就打算跟他们讲说，哎，不好意思哦，小王，那个房子可能我没有办法那个买了还怎样，然后就好几次，然后每次他都问那些就是要买房的客户啊，就客人就每次讲话就隐无，你知道吗，就
支支吾吾的，
对，不敢讲还是不方便这样子，就有一天他就问到一个那个就其中最后一个看房那个客人，他也是一样，他那天也是跟他讲说，哎，你已经出不通哦，没法度住人这样啦，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他说他看完房子之后啊，然后他们就是这一两天不是都要考虑嘛，因为买房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他们在考虑那几天突然他们家就发生一些很特殊的状况，要不然就是晚上做梦，他梦到说他们现在站在这个地基的房子，好，他站在这个房子的地方是一个好像就是摩阿波还哪里，对，他就是看摩阿波上面有很多墓碑，就是某某姓氏某某姓氏大概就有五六个这样子，就是在那个土地上面就有这些东西，然后有这些东西之外呢，他们又发现到他们看到那墓碑上面的人啊都流血，就流了血泪那种感觉，他们就觉得很毛，因为他们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啊，而且是连续两三天都一直在梦这种梦哦，然后他们在梦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人家就显给他看，就跟他讲就是这栋房子
的问题，
对，然后就显给他看，就跟他讲说这栋房子我不允许有人来住这样子，就警告他们，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梦到一样的梦，但是没有人敢讲，只是说啊可能不适合啊怎样就没有买，然后之后他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我说你这问题很大，要不然你这房子可能重新拆掉重新再建盖成这样啊，不然怎么办，你请老师来看可以老师处理，可是你半年几个月你又要请老师重新再处理，花这是叫小钱，可是坐在这边的话，如果像我们那种体质比较敏感的，然后可能问题会比较多，就算老师来处理也不一定会用好啊，对啊，所以会很麻烦，
哇，如果是我觉得啊，有这种体质真的很辛苦哎、欸。就是你一开始有这种体质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自己幻想的吗？还是你会觉得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多想了？应该不是吧？那你后来是怎么确定这些真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
因为是从小的话，就是对于鬼神比较不会遇到，都是那种预知能力比较强，对，然后预知能力其实就是。试验的，像小时候都试验那么多次都发生，每一次都中啊，所以就宁可信其有啦，这种东西。可是到后面为什么我对于这种东西会开始有这种反应，是因为我车祸，我那国中那一次车祸，我的那个体质就开了，那开始就看得到这件东西，而且我第一次看是在哪里看，是在学校里面看的，因为我们学校以前那很喜欢课后那个辅修，有没有，就很靠北，因为我们以前是英文老师你知道吗，那英文老师喜欢把我们留得很晚，大概七点八点老师都滚了，我们都还没滚呢、欸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的教室是那个好像 F 字型的、我们中庭呢是一个 M 字型的，然后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训导处那一个楼梯下，因为以前的国中国小教室都很长，那走廊都很长、可是所有的门啊每一个都有铁门拉下来，所以唯独只有开一个门，就是训导处那个门、然后那一天记得好像七点快八点就要离开了嘛，就是走走走看到对面好像是辅导室三楼吧，因为我们教室四楼，就看到那辅导室那边好像有个女人趴在上面、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想说那么晚怎么有老师还在这样子、会不会我看错，然后等我又下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们平行嘛， 那我发现说他没有下半身欸，就是他只有上半身这样扶着看着我，但是他没有下半身欸。因为你在楼上看下去的时候你没有看得到下半身嘛，
对，
但你在平楼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因为我们那个楼梯那种扶手栏的地方都空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就看得到下面。你那时候真的是用跑的你知道吗，用跑的用叫的，然后就第一次遇到，然后因为这间学校其实有遇过两三次，然后第二次是我跟我同学是同一个老师，英文老师又跟我们留很晚
又是他，
对，又是他然后那一天是跟我同学两个人，那一天好像也七八点了，然后那时候离开学校嘛，然后那天就是因为我就说走廊其实很长很暗，那时候已经都没有灯了，都没有开，唯独只有开的灯光都是一些会经过的走廊的路灯嘛。然后那天是我跟我同学两个差不多七点快八点的时候，我们就从楼上四楼慢慢要往楼下走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听到有窗户机械那样咔咔咔的声音，远远的从那远远的走廊这样过来。对，一开始我们想这是什么声音这样子，没想太多，当走到三楼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咔咔咔已经有在加速度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毛，想说一直看不到人，但是我听到那个声音，可是等我们跑到二楼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已经咔咔咔咔咔
跑起来
跑起来了，然后我们到一楼的时候咔咔两声就在你旁边了对，那时候我们真的吓死了，那时候跑到外面旁边刚好有那卖店那卖那个面摊的老板，我们赶快在接电话我一直赶快叫我爸一接爸爸爸爸那时候
快来接我，
对，我就爸爸爸，那时候我爸想说我发生什么事，就接我那时候在边讲快哭了你知道吗，那时候觉得很忙，那时候想说以后如果这种要到那么晚我都不愿意了，对，就找就是老师滚我就赶快跟着滚这样子，
真的真的
吓死
了，真的是彤彤真的太多东西可以讲了，
对啊，我发现我们可以录一个两集耶
真的，而且我们很多偷听客其实也是有体质的，那以彤仙姑来说的话，你会建议我们的偷听客他如果比较有体质的话他可以怎么去面对，或者是他可以怎么保护自己，
如果说他是因为我不知道说他们是先天还是后天，因为体质有分先后天，像我是先天体质，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后面才开始延伸出来的，并不是说完全都是先天开始就有，
对，
那有些人可能是晚期之后才开始有，人家讲先天命后天运嘛，对不对，先天命格你走后天运格就看你怎么走这样子，那如果说我是后天开始有这种命格，或者是我先天有这种命格，其实我都很建议就是一定要找一个适合自己修身养性的地方，不要去找那些阿里不达的地方，什么要花钱要修行要凑马街的那种无微不微，对，就是要去找一个适合你的地方，不要勉强，在修行的地方你必须要舒就是适合你要舒服，对，你会心静的下来才是你所在的地方，不是说我一定要修身养性也找一个地方然后随便一个地方都行，但是你没有那个心啊你静不下来，
对，
而且你会很排斥，当你在排斥你做什么东西都很不顺，你会觉得很讨厌这样子，那我建议就是像我花了十几次的时间我之后才找到最后的一个适合的地方去修身养性，所以那时候我是慢慢去提升自己能量之后，老师也跟我讲说你今天提升你的能量磁场你才能保护到你自己，因为你的磁场是为什么我时常就是很多无形的会想要过来请我帮忙，因为看到我身上有一个能量在，可是重点是我没有在处理事情我怎么帮你，我没有办法，然后我必须还要去请示一些老师来帮助我，可是发现有一些老师帮我可能就是当下用好明天用好，可能过没有两三天又开始状况又来了，会觉得很无解，我想说啊，不是老师用好了嘛，
可
是之后有老师说因为我的可能是上千年的一个磁场比任何人都还要强，所以那些老师如果他的佛格没有比我高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我的问题，对，所以他的佛格如果比我高他才有真正能力可以帮我处理事，对，
所以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对，适合自己然后自己再去修身养性对的地方，然后这样子你才能真的让你静下来，所以那时候我在觉得说修身养性很重要但是找对地方更重要，对，
那后天的可能就是靠一些外物吗还是什么来帮忙，
像护身符啊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不管是先天后天如果有这种命格人就可以修身养性看看，
都可以修身，
对，
因为都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对，只要是正途正路我都觉得不是不归路了都觉得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修身养性之后是对自己真的反而是我之后遇到这种状况会比较少，对，然后他会帮我阻隔一些不必要的困扰跟麻烦，对，只是说因为当我在修身养性之后我所有的能量磁场都提升了，以前的能量可能就是
很容易对到，
对，然后 可能是像因为我之前我讲我那个就是修道的过程，那尤其有一次是因为观音诞辰圣诞嘛，那天就是我们去我们的佛堂，然后那天去了佛堂之后，哎，那天我们上师也在，好像也在还是不在忘记了，很久了。然后那天我们就是在诵念那个观世音佛号嘛，因为观世音圣诞，那天是来了好几百人，然后那天我们就是把窗帘拉下，就是让大家不要在太亮的空间这样子去做一些事情，会比较无法去集中。然后那天我记得就是坐在地板盘着腿，手就是放在脚上，齁，就是很平放放在脚上，然后呢除了放脚上我也可以合十，可是我那时候记得我应该是合十啦，那时候合十我就发现我的手没办法合起来，因为人的手是可以平放的嘛，平行的，可是我的觉得我的手里面好像有东西，
你会鼓起来，
对，就是那种有能量有气场会这样鼓起来，对，然后你在鼓起来的瞬间你会发现哎，里面有一个很亮的光，非常非常亮的光，这时候我眼前出现的是一尊观音，然后观音他就跟我讲说辛苦了，你知道当时我真的哭惨了，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体恤我那种人生的，对，就这种过程，这时候观音体恤我，而且了解，之后他给了我一颗白色模拟宝珠，然后那模拟宝珠他就是专门在调理，好，在做治疗的，可是重点是我从小是吃药长大的，就是有印象都是点滴伺候啊，要不然就是我爸每次背着我上楼下楼就是打针啊，
身体很差，
对，所以我从小是吃中西药长大的小孩，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生死就看得很开，对，我不会像别人那么执着，就是一定要怎样要怎样，其实我觉得生死是必经的路，要看开，是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对，所以我对于这种事情就没有那么执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反而这样的体质对我来讲有好有坏，对，可是到现在其实可能应该已经习惯跟麻痹了，对，所以就觉得就随缘啦，好像都很随缘。
我觉得也让大家理解一下，并不是叫你可能去什么一定要修佛，然后去深山里面打坐这种，
对，
是你可能找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很舒适的地方，然后平时安静的，像什么 有一种什么正念呼吸啊，然后打坐静心啊，这种我觉得都是对身体很好的，对，就身心灵上面都很有帮助，你可能会对更认识自己，对，
没错，而且我们像我自己修的道法基本上就是药师佛跟观音嘛，然后重点是有时候我们都用观想的方式，所以很多人说如果我遇到鬼压床啊，或者是在一个不舒服环境当下，我怎么去处理这种问题，其实我常跟我的粉丝讲是很简单，你用观想的念法，你只要想说你前面有一个很大颗的太阳，笼罩你的全身，那光阳一定都是有热度有亮光嘛，然后照亮你的全身，从头到脚到脚底板，从你的毛发血液血管，好，然后从你的皮肤怎样怎样，就全身灌注到你的身体里，那你的能量磁场可以提升，那你不要去遇到这些无形的东西来去干扰你，那如果说你不会去想象，那你总有自己的信的教吧，我管你是耶稣基督哪一教，反正这种观想法是所有都统用的啦，那我信耶稣我就观想耶稣，我信什么就信什么，如果我说我是观音，我对观音最熟，我就想着我前面有一尊观音带着一个慈悲的亮光，对，来帮我加持干嘛的，你只要用这种心念去想，其实没有很复杂，就这么简单，然后你一直在脑中一直去想一直去想，其实到后面你这些问题你就慢慢会觉得好像身体轻了啊，或觉得这种东西好像觉得好像没有再来干扰你了，这样子可以用这种方式试试，就其实我很不建议人家用那种臭干辣椒骂脏话问候人家
国骂系列，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说什么用骂的有效，其实没有，不一定哦，
不一定，
对，
有些骂的比你更凶，
对，可能拉你下床都有可能，
对
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心平气和，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真的很会怕，很正常，
对，
可是你就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处理这种问题，而不是说啊，我有用就骂骂骂骂骂，你骂爽了，对方不爽，对，就会有更多问题这样子。
对，其实跟我们很像了，我们节目也很常跟大家讲说，心中
保持
明亮，这是我们听众觉得很有力量的一句话。
对，
我觉得这跟刚刚彤彤讲的是很像的，就是你去无论你是信什么教好了，你只要相信那份光、那份力量，它就可以给你帮助。对，就让你克服恐惧好了。 都蛮有力量的。
对，真的。
好啦，今天真是跟彤彤聊很多，我们已经
超级多，
算近期来宾聊很久的一个哎、欸。因为彤彤真太多故事了。
对啊，
大家一定听不够，对不对？请大家直接到彤彤的 YouTube
频道。对，
那来介绍一下你现在有什么社群媒体好了。
我现在就是 YT 嘛、就是童言鬼语、对，然后我的粉丝团在 FB、对，我们的 IG 还没创，所以之后可能会成立我们自己 IG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上去看这样子、
对，赶快偷听客们到童言童语的那个 YouTube 频道、来去帮彤彤就是看个影片然后留个言这些都很重要。身为我们其实算差不多时期的 YouTuber、
差不多。
对啊，我们也是去年开始的、
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考虑很久、真的考虑很久，因为其实你今天开频道你很多东西你都要做，
对，
很怕断更、为什么？就怕没有东西，没有内容。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做这些东西其实就很怕后路要铺好。对，可是我觉得因为是有粉丝的支持，支持你多于大过那些负面的人。我觉得负面就给他负面，因为我现在就是尽量不回复嘛。对，因为那些人啊，就习惯就这样，就这样子。
对，随便你们，你们自己可能有自己负面的能量要释放，那我就不去接就好了。
对对 对，反正我们。像因为我的习惯是每一则我都会回复的，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对，所以我是必回啊，除了遇到那种比较高怪的人我就不回。对，就不理他，就放给他烂这样子。除非他是真的很过分，我们今天就算我们真的不出面，我们的可爱的同学也是会帮我们出面去陈述这些问题这样子。对，
那彤彤最近有什么活动要不要宣传一下？你是不是有在做直播？
哦，对，直播，反正我们直播时间都很不稳定啦，就是随心所欲。
我们之后也想要做直播、
真的吗？对，行行行。
所以其实彤彤是大前辈，你知道吗？
对啊，
对，所以就是你下周直播吗？还是什么时候进期？
直播要问我们家小编，我们其实还没敲好时间，我们都是在家里直播。那上次很妙，上次我们就直播嘛。然后那天在他家，他突然粉丝说：“你后面有个女鬼什么东西，就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讲完真的头头是道。”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假的，那时候也没有感受到什么东西，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嘛，就让头一直往后看，哪里啦？然后那个人就在上面一直留言，就留的跟真的一样，你知道吗？就说什么上面有鬼，怎样穿着什么衣服，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之后就想说真的假的，然后之后就有人说这看起来像衣服，我们就去看，明明就是一件衣服挂在上面。说那些人实在是马上差点把我们家小编吓死了。
这些小编很怕鬼这样子。
对，我跟你讲，他是真的很怕，从以前他是真的很怕听到这种东西的人。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说虽然他很怕，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还是要找他来一起合作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问老师，老师说就是你们的缘分啊。对，你们今天可以一起合作都是缘分啊。所以他说就还不错这样子。
然后小编在发抖。
对，
他现在有胆子，但是还是会很怕。他胆子真的很小。
对，现在小编在旁边发抖跟偷笑。对，好啦，今天真的很开心要讲到彤彤。
对啊，
我觉得我们有未来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对，
今天聊起来
期待期待
很赞。
对呀、啊，
好啦，那我们今天先 ending 咯。那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到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
好邻
居。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KBox、Mixbox 等地方按赞、按赞、分享、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当当当。
对，还有彤彤的频道，彤言彤语也记得去订阅。
没错，一起订阅起来。
好，那最后你有很棒的鬼故事，也欢迎投稿给我们。我们投稿连接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哪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没错，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
拜哦。